第三十三集。
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三弟的事？他和那月季啊，究竟有没有私情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西子琪看中了一个月季倒是真的，听说很快就会买回家。
哦，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
青鸾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宇文一峰不过是陪着西子琪去看相好，便没了兴致。这一日，齐王府的三位夫人带着儿媳到城郊的玄清观烧香，怕人多不便，提前通知了玄清观，让道观中的尼姑啊闭观一天，不要接待其他的香客。道姑们见来了大施主，自然是不敢怠慢，早早地准备了两间干净的房间供齐王府的女眷们休憩。这道观中景致颇佳，西月跟着众人前后游览了一番，才走到后殿上香。上香过后，一个小道姑捧着个托盘过来，托盘上罩了黄布。旁边的中年道姑向长公主说呀，那是本观的仙方，请少夫人们带回去每日服用，必能顺利得子的。这长公主瞄了一眼，示意身边的仆妇接了过去。青鸾看着那托盘，悄悄地向西月说道：
什么仙方？不过是香灰罢了，能有什么效用？看来你是宁可信其有，只要毒不死，就按他们说的吃，不然母亲又要不高兴了。好吧。
在这府里，长公主的吩咐谁敢不听呢？回到府中，长公主吩咐仆妇们将香灰分给了青鸾和西月，嘱咐他们呢按时服用。西月接过那一大包香灰，和青鸾无奈地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无可奈何。晚膳的时候啊，宇文长风见小蝶端上来的粥里像是飘着一层灰，不悦地皱眉道：
来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粥里飘着的灰你们没看到啊？
这是我们今天去道观求的仙方，我独自服用，要是得到升了仙，丢下你一人岂不孤单？
你可真是三弟说的没错，你真是太坏了。
这叫夫妻同甘共苦，我一个人吃香灰怎么成？你也得陪我吃。
好，我陪你，行了吧？
宇文长风端起碗来喝了一口，西月抿嘴一笑，这才向五儿使了个眼色。五儿会意，很快又端来了一碗没有撒香灰的粥来，换下了宇文长风面前的那碗。几天之后，宇文孝风夫妇一道去青鸾的娘家拜寿。王夫人见女儿身形依旧，不像有喜讯的样子，也有点担心，让她陪自己到花园中散步，想问问她。王府花园里，王氏母女并肩而行，天气很热，他们呢很快找了一处僻静的凉亭坐下休息。
青鸾呐，你都嫁过去快一年了，怎么还没有好消息呢？
女儿哪知道呀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哎，那你夫君对你好吗？我看他人挺老实的。
他呀，
怎样啊？
夫君对我很好，很体贴，也没有王孙公子的骄奢之气，不像我那几个兄弟整天斗鸡走狗，和些狐朋狗友厮混。
瞎说，你弟弟们哪有那么不堪？你不要有了夫家就觉得娘家处处都不好。哎，你这肚子总没动静也不行啊，不能为齐王府添丁，你在那府上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。虽然你夫君现在对你不错，可如果你没有孩子，你公婆必定让他纳妾生子。
他敢？哼，
别说这孩子气的话，你婆婆贵为长公主，你公公不照样纳了两房侧妃？男人纳妾是正常的，但是你不能让他们动摇你的地位。
我不是不想生，总也怀不上。长公主带我们去玄清观求过，给了一大包香灰，到现在还扔在那儿呢。
这既然是道观求来的，你就用了也无妨，求个心安嘛。不行的话，改天找个大夫替你诊诊脉。
我又没病，诊什么脉？诊脉就能诊出孩子来？
你这孩子。
哎，对了，母亲，您可知道齐王府有个藏剑阁？
知道啊。你公公齐王当年是朝中名将，他喜好藏剑，王府里有个藏剑阁。你怎么想起这个？
我公公每次进藏剑阁都不许别人跟进去，就算是几位夫人也没进去过。他若是在剑炉里赏剑，天大的事他也不会出来。可上次三弟挨打，二弟去找公公替他求情，公公竟然让他进了剑炉。
看来你公公已经选好了继承人呢。
青鸾闻言惊愕不已，虽然他早就知道宇文长风作为嫡子是顺理成章的继承人，可是乍一听王夫人这话还是有些接受不了，心里啊憋闷的难受。
青鸾呐，从你嫁给宇文孝风的那天开始，你就该明白他不是嫡子。
我知道，可我不觉得我夫君比二弟差在哪儿。
女儿啊，在齐王府那样的家庭，你一定要处处小心，尤其是你婆婆是那样特殊的身份，在她面前你千万不能行差踏错。
嗯，
你现在最首要的就是先替齐王府生个孙子，这样才可以再想将来的事情。
王夫人颇有深意地看着女儿，青鸾抬头看着母亲，读懂了母亲眼中的深邃。长子长孙地位微妙得很，若是这齐王府一脉单传则更金贵了。青鸾知道母亲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，这母女之间若连这点默契也没有，还怎么称为母女啊？回府后，青鸾让婢女倩雪将那包香灰找出来，端正地放在自己的梳妆台上，并嘱咐她每天在自己晚膳喝的粥里放上一点。倩雪刚要转身走，青鸾叫住她，让她去打听一下二少夫人吃了这香灰没有。倩雪点了点头。珠玉斋里，宇文长风和汐月在书房里下棋，瑞雪和小蝶五儿则坐在院子里乘凉。倩雪看到三张并排的竹榻在廊下，指着他们笑道：
好啊，你们可真会偷懒，一个两个三个居然排成了一排，也不怕给二公子和少夫人看到。
倩雪姐姐快来坐，吃点果子。
还是你们这里热闹，二公子和少夫人又随和，都不怎么管束你们。
幸好咱们府里的几位公子都是极随和的人。
姐姐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，不用伺候少夫人？
大公子和少夫人去亲家拜寿才回来，在房里歇着呢，我便出来逛逛。哎，你们主子呢？
嘿嘿，姑爷和小姐在书房里下棋呢。
他们可真恩爱呀。
你们大公子和少夫人不也是形影不离的吗？
是啊，那天少夫人要去道观进香，大公子本想跟着去，可听说那里全是道姑和女眷，他才没有跟去。
我家小姐去进香后拿来一包仙方，让我们放在姑爷喝的粥里，等姑爷真要喝的时候，他又让人把粥给换了。
二少夫人还真服用了那香灰啊？
没有，都扔在厨房呢，那东西脏兮兮的，谁知道吃下去会不会生病。
哦，
四个婢女又说了一会儿话，汐月从书房出来吩咐他们摆晚膳，倩雪才告辞而去了。青鸾听了倩雪的回报，心中倒有了些计较。 第二天午膳的时候，青鸾留意地看了汐月一眼，见他呀和平常一样恭敬地坐在宇文长风身侧低头吃饭。宇文长风偶尔夹菜给他，他小心翼翼地端着碗接了过去，四目相对，彼此会心，神情颇为亲密。长公主也留意地看着儿子儿媳，见他俩呀像是非常恩爱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向身边的仆妇耳语了几句。那个仆妇走到汐月身边告诉他，长公主请他午膳后先不要回竹雨斋，有话要对他说。汐月微微一惊，看了宇文长风一眼，眼中啊有些茫然。他们本来商量好午膳后一同进宫去拜见皇后，看来啊是去不成的。宇文长风却是猜到了这母亲呢要和汐月说什么，淡然地说道，让汐月自己先去，他自己啊在竹雨斋等你，要是汐月回来的早啊，他们就一同出门去。汐月这才勉强点了点头，心中仍有些忐忑。午膳后，汐月陪着长公主和菊夫人在花园中找了一处清凉的地方坐下。长公主打量着儿媳，见她低着眉，知道她对自己有些畏惧，缓着语气说道：
汐月，上回在道观里拿回来的方子你都按时服用了吗？
啊，服了。
嗯，你别当本宫是为难你，叫你和青鸾服用那方子不过是让你们沾一沾道家的仙气儿。
儿媳知道。公主，汐月一向听话，您就不要不放心了，这求子之事急不来的。
嗯，他们可以不急，你可要多加留意。
菊夫人嫁到齐王府多时也没有天子嗣，这长公主啊没少为她求医问药，可是总也不见效。此时长公主忽然提起，菊夫人当着汐月的面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地红着脸侧过了头去。长公主似乎心情很好，脸上啊也是和颜悦色，就先让汐月回去了。汐月向她和菊夫人盈盈一拜，才转身离去。长公主看着她的背影，向菊夫人说道：
王爷前两天又数落本宫，说本宫对孩子们太严厉，你说本宫严厉不严厉？
我看您还好，二姐姐才真是严厉，上回把易峰打得皮开肉绽不说，还罚他在大太阳底下跪着，这要不是汐月找长风去求情，只怕易峰那孩子就要支持不住了，非得中暑不可。
哦，上回是汐月让长风替易峰求了情。
哦，原来您还不知道啊，是汐月让长风去剑阁请王爷出面，长风就进了剑路。
长公主暗自一盘算，无奈的一叹，这几个孩子究竟在搞什么鬼呢？这自己说轻不得，说重也不得，长风是一味地护着汐月，倒好像他这个当母亲的多心，处处刁难媳妇儿。可真是要放任不管，万一再有个什么……哎，这可真是令人头疼的心病。汐月回竹雨斋的路上，看到了公公宇文松正和府里的一个家人说话，宇文松似乎在吩咐着什么，那家人有难色，像是在求他。汐月从他们身旁经过，拜了一拜。宇文松看到他呀，脸上微微有些笑意，向那家人挥了挥手。那家人好似如蒙大赦，拿着衣袖擦着额角的汗走开了。
哈哈哈，汐月啊，你母亲没说你什么吧？
没有，母亲只是问了一些家常事。
哦，那就好。那就好，他呀就是事事都要操心，府里上下他什么都管，也不嫌累。他管了我几十年了，如今
连酒也不让我喝，哼，真是无趣的很啊。
父王，
嗯，
您上次痛风晕倒，母亲和姨娘们一直都担心这件事情
啊，
所以他不让您喝酒，也是为了您身体着想啊。
我知道啊，可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已经整整两个月没有饮酒了，肚子里的酒虫都开始叫了。
那要不然我让长风去买酒送给您。
哈哈，罢了罢了，长风那孩子呀，从小就听他母亲的话，叫他和他母亲对着干，他必定不依。行了，快回去吧，大热的天再不回去，我那傻儿子又要望眼欲穿了。哎，雪，
嗯，
以后别叫什么父王大王的，听着别扭。
大家不都这么叫吗？
哎，大家说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，大家的习惯啊也未必就是好的，他们从小耳濡目染，都沾了世家子弟的习气，你呀，别跟他们一样啊。
那我下次叫您父亲好。
哎，文绉绉的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直接叫爹。
嗯，我家乡的百姓就这么称呼父亲，不过我自幼叫父亲已经习惯了。
家乡在南阳，怎么说也在中原，我的家乡在辽东，连年战乱，哎呀，这辈子也别想回去看看了。哈哈，去吧去吧，和你们这些孩子说这些，呵呵，你们也未必能有什么体会。
嗯，爹，那汐月就先走了。
嗯，
他看了汐月一眼，心里啊有些奇怪，平时他和儿女们都没这么多话，和这个刚嫁进来的儿媳妇儿倒是说了这么多。看来啊，这越是熟悉的亲人就越不容易诉说心事。他向汐月挥了挥手，汐月又拜了一拜，快步往竹雨斋走去。回到竹雨斋，宇文长风正等着他呢，见他脸色并无异样，也就没有多问，吩咐家人备车之后，两个人一同出府去了。宇文长风陪着汐月坐马车，汐月忽然问他道：
父王祖籍是辽东吗？
嗯，我们宇文氏起源在辽东，父王幼年时随祖上迁居太原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
啊，我刚才在花园里遇到父王，听他说起思乡之念，他说他的家乡在辽东。
宇文长风笑着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言语。这青鸾自从那日回娘家拜寿之后，心中啊就时常盘根着母亲王夫人的那番话，腹中迟迟没有动静，让他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宇文孝风却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，每天呢无忧无虑地过日子。青鸾有些着急，按着母亲的吩咐啊，悄悄出府去看大夫，却在药铺门外远远地见到了菊夫人。他没有作声，等菊夫人上轿之后，这才疑惑地走进了药铺。药铺的伙计见到有贵客来，忙上前招呼。青鸾陪嫁的婢女启霞问道：
哎，有没有招呼女眷的雅间？
啊，有啊有啊，小人这就带夫人进去。
刚才在你们店中光顾的那位夫人买的是什么药？
夫人说的是哪位啊？这店中来来往往客人太多，小人不记得了。
喏，收下吧。
这位夫人是常客，每回买的呀都是麝香和红花。
你拿去吧，这事儿我谁也不会说，你就当不知道。请你们先生出来替我诊脉。
伙计一言而去了。不一会儿大夫就来了，替青鸾诊脉之后开了方子，吩咐启霞去抓药。青鸾问那大夫说，麝香闻久了会坐不住胎，是也不是？大夫屡须点头，若想早点有喜讯呢， 千万不要接触麝香，不然后果严重啊。青鸾嗯了一声，想起这菊夫人的古怪举动，非常疑惑。这照理说，她千方百计的求子，不该买麝香和红花呀。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古怪之处吗？哼，齐王府啊，果真是玄妙重重。青鸾越来越疑惑了。心事重重地回到齐王府，青鸾慢悠悠地走在花园里，觉得这个府里啊，处处透着古怪，似乎人人都有秘密。就连她丈夫宇文孝风，她有时都会觉得呀，自己对他不够了解。她有时大大咧咧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有时又洞悉一切，说出令她惊讶的话来。
大嫂，丢东西了吗？怎么魂不守舍的样子？
啊，二弟三弟，这是要出府去呀？
哎，我和二哥出去溜溜，在府里啊，待着怪闷的。
啊，那我先走了。
二哥，大嫂今天有点怪呀。
啊，我怎么没觉得？
你呀，你眼里出了西月，能看到谁呀？
去你的。
兄弟二人一起去往好友魏介的府邸。这魏介呀，刚从会稽游历回来，和宇文家两兄弟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乍见之下彼此都非常高兴，一处欢畅的饮酒。
两位去过会稽山没有啊？那里的风景果真是名不虚传。